我不得不受灾难。我不说我坚持要受灾难，但是越有灾难的话呢，那我感谢主，是吧？我又没翻车，不是信耶稣。我们的，因为我走的时候记得你们我祷告，求主帮助伊老在那里一路平安，我回来，结果车子翻了，结果说我不能选你，神没有听你们祷告，你们这么多人阿们，结果神没有听，我不能这样讲。但是神有他的好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读启示录的人，我们往往有一个观念，哎，一讲灾难，哎，这都是为别人的。那我们在历史上看见，基督徒曾经受过大灾难，在大陆上红卫兵时代，基督徒受的灾难大不大？
大，
多数人死，多数人受逼迫，多数人流血，那么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在美国就是被提了，所以在大陆上受灾难，那些不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在大陆受苦，那我们在美国享福，我们现在同一基督一同在空中相遇了，这话不能讲的，所以也不能讲基督徒完全没有受灾难。但是为什么美国那些人都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圣经上也讲从大患难中出来，也讲我们要被提在空中，那么都讲了，究竟怎么个事情，主怎么安排那个次序，我们不知道。 Who knows， 哪一个能知道这些安排的次序？他也讲这样也讲那样，所以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像挤羊奶挤牛奶，适可而止，不要挤得太多，挤得太厉害就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个人这个态度，很多人不了解，我去年去巴西，那么你们认得张绍本先生，他的太太问我，哎，你对基督再来怎么讲？我说我很多时候不清楚啊。他说不是讲先于大灾难，然后千禧年孤独，然后不是大暴走。我说是啊，是有啊。他说那么耶稣什么基督徒受不受灾难呢？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所以他和这次就等到听了包慧演讲了之后，张绍本说啊，我懂得你那个时候的事情，我懂得为什么演讲，因为有许多事情我们实在是不清楚，实在是不知道。那么那些把图画画得太肯定的人呢，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为基督再来的这个情形啊，人知道的都是有限啊，这个是我们说应该知道，因为都是未来嘛。那这个信息要不要讲的？要讲。我们只讲正面的东西，不讲反面的东西，我们只讲其中的教训，不讲其他别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同大家读启示录啊，秋天，明年秋天才教这个启示录和但以理。啊，今年的秋天，因为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你才知道这些信息也是当时间为教会讲的，不光是为这个什么，不光是为将来的人讲的。那个保罗的书信都是为这个当时间的教会写的，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是读他什么东西？读他的原则。我们没有，中间不会有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我们中间可能现在也有人打官司打到外边人手中，我们现在就说找到个原则，说要是娶继母，这点人从教会把他赶出去，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执行。那这个犯罪犯到一个地步，说教会不能存留，为什么？教会要维持见证嘛，现在教会根本就不维持见证了。然后我说那是他个人的事，所以现在教会也接纳同性恋爱的传道人，这三番四次的教会就是这样。那他私人的生活，那他在私人里面不能有见证的话，那么怎么办？所以那么这样，一个传道人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做许多别的事情，那他私人的生活，只要他在教会不做这个事情就可以，能不能只有这件事？他没见证了吗？他与主之间的关系有问题吗？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是知道这个人要有些事情要确定啊。好，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24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们对我个人所采取的这个立场，你们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批评没有，我都很喜欢听听。我也知道，免得有人会说，哎呀，他不信耶稣再来，他不信有天国，是心态，很多人讲。因为人喜欢你告诉他确实的东西，一定是受三年半的大灾难，一定是被提。那么你讲被提的话，基督徒个个被提，不受灾难，皆大欢喜啊，听到这心中好高兴啊。你说要受三年半的灾难啊，啊，不过那个三年半是小灾难啊，那还可以，还可以。你说前七年之后再受大灾难，糟糕的，那我为什么做一个得胜基督徒？反正是我到了灾难的时候再讲。所以这个事情都是有它的问题，有它的困难。大家不晓得你过去怎么信，你愿意 defense 啊？你说我这个我是这样的相信，好像蔡中义牧师，你们知道吧？我曾经教这个，在建党教的时候，教这个啊，讲到一些基督再来的事，他说我是这样相信法。这次他在这个耶路撒冷讲，他照他从前的讲法。我说可以，你这样相信，这样讲法，我一样给你分数的。因为这是你在主面前的领受嘛，是吧？但是我们愿意交通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你们采取什么立场，何伟奇弟兄、何弟兄，你采取原来采取什么立场的？有没有立场？讲不要紧，这是个人的立场。安弟兄，你有立场没有？
比较接近，
这就是 pro， 这是 pro 了，那我们俩一条路了，这是 pro 接近。
千禧年前半也有灾难。
啊，是啊，千禧年前半也就是灾难了，灾难又分七派。
是啊，七派。
啊，对，七派。我光讲在千禧年前派中的灾难中分七派。
我同意于老的观点，就是加上是我们真的不能够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个比较，在思想上有一点比较接近某一方面，总是有。
对。我个人是和你一样的看法，就是说灾难是一定有的。七年一定有的，它是七一个时期，是七真年，是七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知道？这个将来经不经过呢？它甚至也将经过，也将不经过，就不是半天掉。所以有人讲是一定是在空中，那在空中有了大交战嘛？他明明讲在空中都有战争，所以空中也不平安的，讲起来不平安。在哪里边最平安？在基督里边最平安。何弟兄先讲说。
如果千禧年前派这个马太福音的末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末期就是从耶稣升天以后就开始了。末期的 total period， 整个的从基督一直到他再来，这个东西整个叫做末期，然后到末世，然后到末时。末期，这个期是这么一个。末世是末时 period， 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是个时代，这是一个时末世，从末期，期是个整个的期间。从那，请问保罗时代有没有相信耶稣再来？就要再来。那么第二世纪人相信不相信就要再来，所以那个都是 parousia， 就这个字，比如说基督降临是这样，末期就来了，是这样的。
好像那个末世是基督两次再来吧？是末世吧？
末世就是指的这个灾难之前的那些兆头的时代，越来越经济了。这个东西分不太清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末世 ？We do not know。 那说为什么严国我才采取我这个立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开始末世，难道是以色列复国1948年吗？我不敢讲。现在是不是末世呢？末世是大灾难的时候。
我说末世。
我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也是末期，也是末世了。我们现在很接近了，因为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嘛，所以是末世了。但是这个时候有多少呢？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呢？因为那个地基督大罪人还没出来。他说不，地基督大罪人是在大灾难时候，我们已经被提了，所以地上什么时候对大罪人出现，我们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杨摩西讲 Kissinger 就是地基督的话，我说这个话是错，完全错。那时候林志平同他在辩论，林志平同他在一起领会嘛，他就讲是 Kissinger， 他就同他辩论。我说你辩得对，因为林志平来问我的意见，我说不可能的。越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灾难里面，但今天不是大灾难里面，那个地基督者出现是在大灾难里面。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大灾难？没有。越是有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在，我们就说基督徒经历灾难了。现在那这个灾难不难呢？我们在美国不是蛮好的。
李老，在那个马太第28章哦，主所说的那些现象，然后像民打民工打工啊，西方地震啊，他说这个是灾难的起头嘛？
对对对对。
那可见呢，这些现象一直到现在越来越严
重。就是那个降临
嘛，
对，是，他就讲灾难的妇人嘛。
是啊，那可见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是在灾难中呢？
我们是在那个灾难之前的那一个期间末世的时候，我们很难定规。我不是问一个问题吗？究竟大灾难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才是大灾难？照基督说，当时圣城被灭亡的时候，从创世以来没有这个大灾难，圣城没有一块石头建在世上，全部人被杀光，这个叫做大灾难，真是灾难，你逃不掉了，非死不可了。这个灾难大到不可以了。好，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全世界有没有灭亡？没有。
李老，所以这个是很难肯定，
很难肯定。
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呢，很多人都预言那两次，在之前已经预言那两次大灾难，但是在最后还是不是大灾难？
还不是，不是
大灾难，我们根本就。
没有办法下个定义，没办法下定义，根本没办法下到定义。
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个灾难已经起头？
灾难的起头是，对，
不能肯定说是大灾难。不过
但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从第一世纪就开始了。
是啊，是啊，对。
他都是基督要再来，再来的那一个时间，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嘛。神看千年一日，一日一千年。所以为什么严国同大姐谈这样？大姐问了，因为我们出去以后，人家问我们，人家要讲，那么每次我们要 present 这个东西给他。因为我这个问题出去，很多很多人问我，不得不讲。好，您请。
要论到那个灾难的问题，其实基督还没来以前，旧约已经可以说是灾难。
你再说，我没听清楚。
灾难，灾难
是。
在基督还没来，第一次来之前，在旧约已经。
哦，当然很多，是。
所以灾难很难
讲。很难讲，很难讲，就是
最大，因为我们没有看见。
这个没办法去下定义的。那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些灾难呢？那个是语言呢，就是 figured speech， figured language， 还是对当时间教会讲的呢？还是当时对我们讲的？因为当时间七个教会不是只有七个教会。当时间亚细亚一带欧洲很多的教会用七个教会来代表就是说七种的教会是七种的教会的光景，每一个地方都有。请问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老底家的教会？有。那么请问这个时代，我们请问第二世纪时候有没有像菲拉塔菲的教会？
有。
所以这就是尼托生弟兄所讲教会正统里面一个大问题。我们讲话要公道，他这个我们以对一个人的评论呢，我们要公平。他好的地方要讲，我们这个，因为他深这一点深受达尔贝的那个时代派的影响。因为所以这个缘故呢，那么就七个教会一定是七个时代。说，谁 who tell you？ 哪一个告诉你？
那现在是不是在末期中呢？
我们是在这个时代，我是也是在末期之中，是的，那是对的。
但是一面你看第二十四章里明显说十四末期还没有到
啊。来，你听我讲，在哪里？
第二十四章，马太第二十四章第六节的最后一句。
第六节
啊，
答着这边是还没有到这个末期。你看英文是什么字？现在是不是末期的时候？
不知道。
哈，张弟兄这是大智若愚了。
二十四章第六节英文是说 But that is not yet the end.
Yeah, end 是最后，言而那个最后那一个完尽的时间没来到。
那昨天中文翻的那个默契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
啊，
你说一下请你听一会儿。
那这样就清楚了
啊，对，所以我必须要自己英文这个好。
哎，谈另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处在千禧年后派与无千禧年这两派的中间，你会采取什么态度？
这个无千禧年，千禧年后派是吧？因为后派常常落在社会福音里边，嗯，会容易落在社会福音。那我把是全福音传给传承有世界便利越来越好，基督才再来的，就是是社会福音。那么我个人倒是也是接近是一样，接近千禧年前派。嗯，没有你别的路，没别的路可走，更合乎圣经。这是唯一合乎圣经的路，因为他明明是这样讲法，我就这样相信。但是清楚不清楚呢？有许多事我还不清楚。如今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是这个眼光。好，你请讲，请讲。
就说千禧年后派，前派那个后是根据什么？
那个是灾难的问题。
灾难
呀，千禧年后派的意思，灾难之后就有了教会，教会就得胜了，教会得胜那就是千禧年。
前派千禧年是在灾难后面吗？
这个灾难是这个指着那个主后期限那个灾难，它是历史讲法，历史派。
对，是哪一个定点？我现在问题是哪一个？
他这边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既然有前后，这是一个方位的概念；第一，以什么为定点？第二，然后在这个定点的前面后面是指什么东西？
这个他们也没办法回答。
那
因为在历史派来讲，刚刚我从火弟兄讲了，就是说那个七年呢，他们因为主后66年反叛，先在加利利反叛，所以不杀大这些城都被毁掉了。那么66年被毁，这一就是称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70年被围，然后73年属于完全。所有的堡垒在山上的一直被攻破，那指着马扎达，所以这个中间是多少年呢？一共七年，只有7年一共。历史派是这样讲，所以坚实圣经也分历史派。那么历史派便主张说，启示录是对当时间教会讲的，已经应验完了，只剩下经典一些原则我们可以用，所有的里边的话呢，那什么龙啊，有什么印啊，都与我没关系。他是 figure speech， 当时间他们听懂，当时间懂，的确有。那我们现在有些话，我们中间有人懂，我们用一些名词，我们讲话有这种。不要说我们去了耶路撒冷，问大拿，问大拿，我们懂。回来后什么都想说大拿，问大拿。
哎，等一下，马上打，马上打。
呀，那我们这讲话，不要我们在工人学院的，有我们工人学院的话，不要说哎，这跟今天钓鱼了。是吧？他的意思他在打瞌睡了。也当时间这个启示录的语言用出去，他们都懂，教会的人都懂，外人不懂。那么他讲这个讲到罗马时，他不敢讲罗马，他讲什么？讲巴比伦。 他不讲那个，他不讲那个皇帝，他讲什么兽，他那个王，兽中之王。他不讲尼罗皇帝，他讲帝基督，那个是帝基督的人。所以那个历史派的人坚持都有他的根，都有他的根据的。那么启示录里边讲到七个印呢，不是只限制过去的，只是都是在历史当时间七个教母里边说一个事，罗马时代说一个事，所以这个是有什么红是什么亚拉贝尔指着灰马，什么红马指着什么，其实现在有人说红马是指着苏联，灰马是指着亚拉贝尔。以前我在手还没亚拉贝尔没得势，还没有灰马面的叫什么，日本人好像是对。那么日出之地来的，他们都说那个日出之地的王啊，那就是日本人，因为他日头嘛。现在这个东西也过去了，所以这个监视预言呢，这个真是一个麻烦的事。日出之地嘛，不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是第几的，那个时候来呀，的一下子把中国、把东南亚都哪里去了，缅甸呀那些这个什么，连当时间的澳洲都岌岌可危。哦，他说不得了，那个真是日出之地来那个众王，是魔鬼来了，那结果也过去。
你们如果在好像在《法加利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加利安多马，
对，
看到再来的时候的
情景。马是代表军兵的意思，是战争的意思，无力的意思。
如果人从这个从地理来看。
地理来看呢，将来的战争的话，用字面讲，还是在集中在以色列国。那个将来的那个战争在哈米基多顿呢，就是这个在以色列平原那一带啊。我个人还是有点感觉呢，他说这个灵异的哈米基多顿，越是启示录是过去呢，这个事情已经应验在教会。那个是教会受到最大的逼迫，最后还是基督胜利。既教会胜利，所以以后在君士坦丁来了以后，这个整个就把它逼迫过去了。
哎，这个其实字面跟理解
是啊，是。我个人解释其实是以信息来解释，它是个信息，对当时这样教会有个要紧的信息。他们一度说大得安稳，心中大得鼓励，赞美主主祭，我们晓得一个盼望。基督再来，我们要与他永远在一起，同他一同掌王权。今天受的苦，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要与他一同忍耐，一同作王，是个信息，是个鼓励。对于他们当时间，实在是一个要紧的信息，他们需要这个信息。
你老我论事不论人啊，请教这个陈洪波牧师啊。他也是一言
名在那边。对，我从这个什么从马牧师马老师的，我们在车上开车时候，我们两个常常谈这个问题。那天郑孔牧师也在，我们的看法一样，觉得陈洪博的看法又说他这个有点大妄，教条师，比方说十个脚趾头，他就说一定是共同市场，因为你要讲到人，所以一定要讲到。耳朵、眼睛、鼻子、这个膀臂啊，是什么手啊？那么讲到最后十个脚，那么这个脚趾头是不是一定要找出是一定是指的是一个国家呢？那么为什么不讲十个指头？手指头就为什么就不讲了呢？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手指头也应该讲，手指头没有意思。脚趾头呢，为什么一定要指共同市场？所以这个太武断。因为万一十二个共同市场怎么办？啊，他说一定会，十二个一定会有人退出，又变成十个。
哎，会壮
胆。我个人总觉得那个脚，那个最后那个脚，不叫十个指头，是指的亚拉伯人家。亚拉伯的国家不是人，亚拉伯的国家，因为现在反抗亚拉伯要同以色列人战争的，要压迫以色列人。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亚拉伯人，所以共同市场的国家现在怕这个这个一些亚拉伯的国家，因为汽油嘛。为什么以色列汽油这么贵啊？就是因为他们不卖油给以色列，现在从美国这里买嘛，啊？
埃及也不卖
啊？不卖， 啊，即冒火神力。埃及不，所以这个汽油都得向美国买，因为卡特答应这个什么，把那个西南山区送回给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把油都开发了，他油税便宜，这一交回去他没油了，那么美国是单手我卖给你，因为这个油太贵了，对他经济今天是有很大的亏损，所以这个卡特这个和谈呢，有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卡特这个和谈呢，是个大问题。怎么大问题呢？你和谈还是将来他也免不了一战争的。你想这么一和谈，亚拉伯的国家就对这个以色列就放松了，而现在一点不放松。说和谈没有，我个人当时觉得不要和谈，不要和谈，让他打嘛，让他打了以后，基督快点回来。
最近他们已经战争输了呢。
啊，这事情是吧？
那原来他当时占西南半岛是为了那些油。
哦，那是73年战争的时候，也不是战争，因为埃及的军兵是这个不堪一击，所以撒达一定要活。他是当时间的战这个 General Sharon， 他的战术啊，不是这战略非常的好。当埃及的兵过了红海，来到那个区域的时候，他不去直接打他，他急行军夜间渡过红海那一带的地方，所以是运火，他晚上搭桥，这个什么，马上就过去就直捣开罗。已经开罗听见响声了，不得了，这个时候赶快叫 Kissinger 说停战停战， Kissinger 才调解嘛，不然的话开罗就被打下来了，开罗毫无准备，他都没想到，你好，我把第三军再去拟定挡住你，他没想到他虚这个同他假装在那打，其实他大军从他后边走绕过去了。这是他是真是犹太人是好读了这个孙子兵法。孙子的，他就是说这样一打了，结果呢他们活，所以他们是第三军完全被包围了嘛。
包围。
他们在的地方呢，就是世界上苍蝇最多的地方，也就是当年呢以色列人没水火的地方。很奇妙的。所以这个西南石才将他占据了嘛。也是这个什么，也是这一次西南山不是交换给埃及，我们也可以马马虎虎去了。就是因为这埃及人的战略和麻烦的很。好，那么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要问一个小小的问题。
是，问题小是大，也许可能是大。
刚才24章呢，就开始讲到有两个灾难哈，不晓得于老能告诉我们。那个经文呢，要从哪里是切成两段呢？
不太清楚。
哦，因为这
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22节呢，我这读不清的，这到底是20节好像是指前面的，逃走不要遇见冬天。
对。
21呢，说这个灾难空前绝后，22说日子不减少。那
二十节，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众星也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这个灾难有应验没有？在历史里边
没有，
是吧？一定是另第二个灾难，越是说是另外有也是那个灾难，必须有另外一个灾难。我用希伯来书的口吻讲的，必有另外一个灾难才叫日头变黑。因为那个时候日头没有变黑嘛，没有月亮不放光，众星都要坠落，天使都要震动，没有嘛。那是人子的兆头，现在天地上万族都要哀哭，没有嘛？这是以色列人哀哭，万族没有哀哭。他不是 universal， 这个是 universal， 那个是指着犹太人，你们怎么怎么耶路撒冷的人如何如何，这里呢是指万族都要哀哭，是全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讲 two。一个是局部的大这个灾难，一个是大灾难，一个是全世界的大灾难。好，休息10分钟啊，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这一段呢，这就是基督受审，这个要点是被基督被捉拿，基督受审，然后基督被定，在这个期间就是基督复活。 就是最后的我们读第26章27章两章的那一个分段啊，在这最后的这个阶段，从按照时间起，从哪一天到哪一天，从现我们可以说从礼拜四，这是什么？礼拜五，这是什么？复活是哪一个？礼拜天，一共几天？真正讲，这是三天，礼拜四到礼拜五，礼拜五到礼拜六，礼拜六到礼拜天。真正讲是我们讲些是三天的功夫。在这里，我们从26章开始起，就看见基督。那耶稣说完这一句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杀。过几天？过两天的话是什么时候？”啊，请问，我们大家，他说过几天，过两天，那么又是找日子的话，基督被杀礼拜五，那么过两天他讲话说是第几天？是礼拜几？啊，礼拜三，对了，礼拜三这个啊，好，那么礼拜三，请问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是在什么时候吃？啊，我们注意，是逾越节的宴席什么时候吃？
是不是礼拜天不是
了？吃逾越节的宴席应该礼拜几吃？我们照我们算，
礼拜六。
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哎，这个我们读圣经应该注意这件事。啊，是哪一天晚上他们哪一天吃逾越节宴席？
今天晚上。
第几晚上？
今天晚上。
今天礼拜几啊？对了，礼拜五晚上。那耶稣是哪一天吃的？礼拜五，这是什么时候定时的？
已经安息日了。
啊，那么耶稣哪一天吃同门徒吃晚餐？
礼拜四。
礼拜四啊，第一个说法礼拜四。是耶稣基督吃晚餐，不是照着真正的时间的次序。为什么知道是礼拜五呢？怎么知道的呢？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们要把他打死，从十字架拿下来，他们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为什么缘故他们这样的做法？这个话在什么地方？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先看约翰福音第13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立誓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就如何如何，是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他给他们洗脚，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叫晚餐，是不是？好，那么然后西门彼得点的说：“谁卖我？”那么他就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入他去，他就出去了。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所以这是礼拜几？那我们先存在心中啊，是礼拜几？那么当晚上呢，他出去以后，他就开始在14章、15章、16章、17章教导他们，然后来到什么？来到18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从14章经过14、15、16、17，然后第18章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同门徒出去，过来西伦西。西伦西是什么？提庄园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犹大也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捉拿耶稣。请注意，那对兵和千夫长兵啊，第12节，并犹太人的参谋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他亚拿面前，因为他是本年做大祭司盖亚法的。这盖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言来说，一个替百姓死的有意的那一位。那么西门被他跟了三次不认耶稣了。好， 那么在第27舍，贝德又不承认，历史集结了，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里接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能进去，不能去越界的，是什么？不能什么？第28节下边的句话是什么？恐怕燃了污秽，怎么样？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耶稣基督吃逾越节宴席是在什么时候？是礼拜三呢？是礼拜四呢？还是礼拜五？你看，想想看，他们不能进衙门去，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我们确定一件事：耶稣基督的晚餐，既是逾越节的那个。是提早了至少一天举行这个事，他们是先吃逾越节的宴席。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件事了。结果他们怎么样，就把耶稣基督带进到贝拉多的衙门，耶稣审判他以后就受这个贝拉多的问题。那么19章，当下贝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并留进去冠冕，于是但是他释放，要释放的他没有释放他，结果他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完了之后，好，第31节，第十九章三，犹太人因这日是什么？
预备日。
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贝拉多叫人打断他的腿，把他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了十字架上。请问安息日在什么时候？
礼拜五
开始。以色列犹太人吃逾越节宴席是在什么时候吃的？应该什么时候？
礼拜五。
礼拜五黄昏。那我们再读好，请你们大家看马可福音。第十节，耶稣12个门徒中有一个是犹大人，犹大去见祭司，把耶稣交给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那什么时候？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耶稣答复两个门徒如何如何，那么他们就第十四节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有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必指着你们白色整齐的那一间大楼，你们在那里我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以呢正如耶稣，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到了晚上他们就如何如何啊去吃了。好，他们唱了诗之后就往橄榄山去，那么就到了一个地方就祷告。那么后来卖这个耶稣的人来，犹大来了，那么就把耶稣捉拿了。捉拿之后，第十四章53节，他就受在大祭司长的面前受审。66节，被逮三次不认主。第十五章，一到早上，祭司长和文士把耶稣交给贝拉多。那么贝拉多定了后，那天就受审判。那这是马可福音，现在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章，除教节须在逾越节告，对不起，我没有告诉大家，这是第七节。先是第22章第一节说，除教节又名逾越节，尽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这样杀害耶稣，是因为他惧怕百姓。那么除教节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请问什么时候宰羊羔？除教节，在除教节是在什么时候？请问除教节在什么时候？是逾越节前七天，前一天。好，那么第11节，那对家里的主人说，父子说， 客房在那哦，好，门徒在那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示你。那么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请问耶稣基督坐席是礼拜几？礼拜几？礼拜四。好，那我们再看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第23章，第22节，无奈他们先知说定他十字架钉死了。被拉到第3次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我说我没有查出他们罪恶来，所以要这大地把他释放。他们大声催逼，催逼贝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声音就是贝拉多就在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说求的那作乱的人杀下来见释放，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刑。那么就讲到他一路就被带到那里钉十字架。第，请大家看第54，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现在被取下来了。那日是什么日？安息日也快到了，所以请问耶稣基督被安葬是在哪一天？啊？第几天？是哪礼拜几？照我们讲，
礼拜五。
礼拜五。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一件事，你耶稣基督礼拜几？礼拜五被钉十字架。但是有解经家解释约翰被4本福音节放在一起上，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礼拜三是逾越节的宴席，礼拜四被钉十字架，礼拜五被取的。哦，礼拜五被钉十字架，但是真正吃耶稣基督的这逾越节是礼拜三晚上。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这么多发生的事啊，不可能是礼拜四，是礼拜三。
因为吃完不是就被抓到被审问吗？连夜审问吗？
连夜审问，第二天就被杀死了。啊，那你们下去再把这四处圣经看，能不能看出耶稣基督吃宴席是这个礼拜三？哎，你们试试看，你把路加福音、把约翰福音在读的时候，为什么严格这样讲法呢？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辩论这个问题，今年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出来，为什么会产生辩论的？在我们的构想里面，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吃逾越节宴席？
现在就说，如果吃完就被抓、被审问，然后被定了，早上9点开始被定，节目很紧凑。现在如果再把它暂停挪一天，一天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仔细读4福音的时候啊，你中间看出有这么一个间隔出来。
对。
不要，你现在看出来了没有？把这东西放在大家的面前，我个人是主张，耶稣基督是礼拜四晚上吃宴，然后第二天。啊，因为许多人讲那是预备的第一日，应该是礼拜四，借预备那一天日，他早头一天就宰羔羊，自己宰羔羊自己吃，是礼拜三晚上。所以许多解经家是这样的讲的，逾越节的宴席是在礼拜三晚上，因为礼拜四是预备日嘛，预备日之后他就是他在预备日的前一天就预备了，所以他真正是吃宴席是在礼拜三晚上，啊，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每一年这个辩论的结果呢，我们都是这个什么，都是主张耶稣基督是礼拜四晚上吃的，啊，但是预备的除教节应该是在礼拜几啊？礼拜四，他没到除教节之前就宰杀羔羊，是他们自己宰杀的。所以这个晚餐呢，其实不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基督说有特别着急的一个晚餐，所以在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我就是同大家讲一讲这个没有什么，但是每一年他们很多人讲到四福音时常常争论这个问题，这个就我也同大家读一读，就是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需要注意。那么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就现在我们就放在那里，只等到我们 读四福音合参的时候我们再读。有关于这个方面呢，现在请大家，你们带来了那个大纲没有？有是吧？有没有带来？好，现在我们来翻开大纲了。讲复活的事我们到大纲时候再讲啊。我们现在说一个很快的问题，四本福音都是着重基督开始工作在哪里开始的？在加利利开始，格利利米勒水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格利利米勒水，是从这个第十二页第开始。根据在这段大纲，请注意，请大家看马路加福音一章十四节啊，不是看这个，我们根据是路加在基督出来做工，讲加利利的事工，从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一直到多少章多少节，九章十五节，马太福音是四章的十八章三十五节，然后路加是四章十四章的九章五节，大家到五十节，大家很清楚看见哪一卷书记载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格利利的水最多。最多的记载是哪一本书？讲的是谁？马太，对了，我们要注意。为什么缘故？我个人是采取读马太福音先，然后我们再回来读，因为在整个的格利利米勒水里边，基督记载基督的是最多的，是最详细，是马太福音。所以我们一读完了马太福音之后，我们现在才来读。好，那么究竟基督的格利利米勒水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开始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同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我们读一读啊。我们要注意，招门徒和真正的格利利米勒水，他的事工开始从什么地方？这个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啊。那么，请看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根据马可福音怎么讲？请为门你读。
便到加利利人都来到加利利传讲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好，好，信福音。基督真正开始他的加利利福音是谁？是谁？什么事之后？对，约翰下监之后。这个为什么缘故我们特别讲呢？再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耶稣请你看这个国际行动，
也是父亲约翰上了天就可以到下面
啊。对，为什么缘故就看这些？为什么缘故我们着重这件事？究竟这个约翰同基督之间的那个工作的联系在什么地方？一个声音被拿走了，然后他就怎么样出来？对，这一点我们注意。所以基督真正开始工开工作，又不是约翰下监来他不能。所以你看见神在一个人身上做工啊，又是觉得好不公道。为什么这样？不，因为基督出来了，他是先锋嘛，他不下监来他不出来。他不，他那这个粮食的圣经，大家也看出这些事情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合参读经这个好处。那关于这个地方讲到他的基督的 preaching 和 teaching， 我们已经讲过。请问马太福音第五章是 teaching 还是 preaching？ 在这里分三种，一种叫做 didache， 一种是 kerygma。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什么？属于哪一种的？迪达 K。那么天国的福音是属什么？是 Kerygma 啊，是属 Kerygma。请问基督出来当一讲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悔改的信息。那么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福音？对了，天国的福音。那我已经同大家讲过了，孤独的事情就我们就不讲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温习的就是， the response at his hometown, Nazareth. 在加利利的 ministry 里边，现在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什么？看见他的对于在拉萨勒的工作，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的四章，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六节到多少节？十六节到第三十节，他是在十六节，耶稣来到加拉萨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规矩进来会堂。
站起来念圣经，有人就把这个叫圣经讲下来。下边，请这个潘弟兄你读十八节，然后阔弟兄读十九节。八节。哎，十八节。临到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秘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老少压抑的得自由。报告神。
越来越细了。好，谢谢。越是我们要了解《路加福音》的话呢，这两节圣经的 key words to understand the book, the look, 这是很要紧的事。你越是这个地方抓不住，我们就抓不住《路加福音》。这是请大家注意的。请问，我们读约翰福音哪一节圣经最重要？
二十章，对，二十章多少节？三十章之一。这些是写下来，你们这样写，今天说是基督，基督，我们抓住这个地方，这两节圣经是
key word。我们抓得住这个地方，就能抓得住龙。究竟为什么缘故？ 路加福音开始第一节，这是一经开始了。提了提啊，弗拉达人呐、啊，又好像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的事，然后第四节说，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也是本教导的书，教导的书也是叫宣布什么？宣布那个这基督来到世界的真正的目的。
是谁宣布的？不是别人宣布，乃是基督自己宣布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路加福音的他的事实，每一件事的选择
（selective） 选择的是有他的目的的，他是根据这个地方来选择的。所以这是他的主体，把它一直讲出来。所以在路加福音会讲到什么？讲到圣灵充满的。 我们也是仔细读书就会讲到这个问题，而在别的书里边就不多讲，反而在路加福音会讲这个事，怎么知道呢？路加福音怎么知道叫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我读一两节大家知道，第一章第十五节。 他在中间讲了味道，但就农具都不好，他就模糊的就被圣灵充满了。请看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那第四十一节，请金叶姊妹读好不好？一章四十一节。
那么，请这个苏弟兄读第六十七节。
当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好，那么请再读这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请是。”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驻堂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好，请这个张弟兄读二十六节。
他得了圣灵的指示，知道自己为死以前被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好，谢谢。你可以看见这些地方。
陆家辉很注重圣灵充满这件事。嗯，对，所以他在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他现在叫恩高的问题。大家看见这个路加福音是教会时代的那个深受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的影响，所以他就很一从开始就注意这件事。啊，我提出来为什么缘故，我们讲要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边的这些要点呢，我们一定要要把握得住。比方说第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请杨太太替我们读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哎，对，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圣灵的能力。可是在这个在第四章第一节是什么呢？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来，圣灵将引导他到旷野。这是在路加马太福音里面讲耶稣圣被圣灵充满，他不，他讲圣灵引导。所以可见路加写他，路加有没有跟过耶稣？他没有，他是从教会里长大的，他不是在基督跟前长大的。彼得、雅各、约翰这属于真正我讲长大在灵里面长大，他们是在基督带领之下的，路加不是的。所以路加在教会的里边的长大的，所以教会当时间无训诫时代教会是做得非常庄正圣灵充满的。所以因此在他的这个记述的里边呢，很注重他被主的灵所高这件事，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可以读的时候可以读到这，所以特别讲到圣灵的能力。嗯，他是这个背景，这个道理。那因为这样呢，他记在路加福音里的一些的事实就不同。那我们读关于知道耶稣基督在拿撒勒人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拿撒勒人接受基督。